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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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接着昨天所谈的哈，昨天我们谈到的是308页啊，这个。就是他这个是比喻，比喻就是说我们这个在实地啊，我们要了解诸地的道路啊，诸地相乃至应该他怎么样的修跟果啊之类的哈、啊、那这个叫用比喻来显现它的意义啊，那这个帮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道法义啊，包括了解这个道啊啊，他这个知道相啊，你看他的意义在哪里啊？用这种比喻啊，哈。我们昨天看到这个长行里面的第五行啊，就是说，若二事物中间一名一处转到名见有其道啊，见有其道，那中间转换，其实这都用比喻，但如果大家慢慢对佛法了解，就知道它里面有一种很多的一个善巧啊，很多的意义在。那当然我们已经有提过，就是说整个佛法里面中间的变化啊，就是为什么会转到，包括这中间的意义产生啊，我们现在当然我是说我们这样听其实这个不会很难，但问题是把它转到现实当中的时候，我就是常跟大家提醒，就是说听懂的时候，可是当你现实要拿来用，你却不会用，那这表示不是你懂。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啊，那到这条路你就走对那一条，那这个跟没说就一样的，就是说你走对的那一条，你只要好好修善心就好了。问题这种都是很笼统，什么叫善心啊？对错的抉择。所以我们在看到这里面它很多的道理，你会看到这中间其实每一条路都是在抉择，是不是？那我们从这一条路要到另外一条路，到一个从这个层要到另外一个层，从这一点要到另外一个点，第一个我们的目标，这个目标的确定，这个目标的确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什么样来抉择比如说我其实我要讲的就是，假如我们同一缘起法这个原则，你就知道应该从此岸到彼岸的路在哪里了，是不是？所以我其实要讲的就是，你如果不了解这个佛法最核心的，就是说它虽然有种种变化要抉择，但它的核心处在哪里？如果不能顺向这个八正道，那这个中间的这些花果，你就不容易得到它的资粮，那显道就会出来，是不是？所以他其实你要讲说这个他是用比喻，但其实我们就落到现实当中，我们这一条修行路如何走得安稳，当然如果有善知识来引导，但问题现在善知识难寻啊，我们也这个都是半吊子的，那我们只好现在说我大概知道这条路错，哪一条路对我不是很清楚。我常定位就是说，大概我们最多只能告诉人说哪条路这不大正确，这条路怎么样我们没证过，我们就不敢讲我们讲的绝对的对，但我们可以做我们的经验里面让错误减少。那在这条路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你必要找回什么，那即便就是你碰到一个善知识，那也是无常啊。所以讲到这个就是说，你必须要了解这个 诸地相。其实我们现在不谈，就是不谈十地、初地、二地这些上去。那你这条路，你是不是很清楚能抉择它的对错标准出来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路弯来弯去，我们有一个方向盘呢、啊，我们有一个指南针呢、啊。那这个怎么绕怎么绕？嗯，眼前没路，我只好顺着路走。但我再怎么走，我一定要回到我当初的方向来，是不是？因为有些路不是说你想走就走的，它明明就没路，它有沟，它有那个，你必须要啊，不得已要配合它的地势走。在你就算不得已配合它的地势走，终究你还是回到你的主方向去啊，是不是？自然真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感你要出来。所以其实修行到最后，你必须要自己提早的找到你就是这种折法的那种证件。或者你看这个经典一展开来那么多，你很不容易去抉择。所以有人说他想阅读藏经，我觉得是很不错。那我就建议说要阅读藏经可以，但其实阅读藏经不必然要全部阅读。因为藏经本身在结集，包括我们现在各种藏各种藏，其实它的整编不一定是次第，它是分类集合而成。那有些东西我觉得就是说你当然要全部阅读也可以了，但我问题就是说它不是一直阅读。我们阅读藏经的意思其实最主要是开启智慧。如果你只是从于表象这样阅读，其实有时候很零零乱乱的，好吧？那就算它非常好，它有规则，有一个系统，你也不一定了解怎么看它了。就是说不是文字，它当然有它的作用。你看那个藕益大师的啊，《乐藏之经》嘛，是不是？他也是，你看他后来也把他的这种乐藏的这种经验形成了这个引导啊，啊，你看他很重视阿含哦。那跟过去祖师大德的讲话不大一样，他很重视阿含，是不是？那这个是因为这里面也可以看到佛法的另外一个面向，其实很有意义的。那所以说这里面他也透过他自己的理解，他找到他自己总结出他的业障的一种经验。所以其实要阅读藏经并不是就是你没有做好准备你就就开始读。这么多的东西其实角度很多，如果你没有一天起码对佛法的一些证件，你进入这个大海里面，你根本就是有淹死而已。零零碎碎零零碎碎的，你甚至这法跟法之间会不会冲突？那不要讲说看，如果再加上现代人的注解，那你就整个都晕掉了，铁定让你乱掉。好，以我们现在人的这样的一种角度啊，那这个就等于是浪费时间了。我认为那种法不清净。好，所以我们现在来谈到这个比喻啊，我们在讲说，这个它是一种比喻描述说，哦，道应该这样。那我想，我要讲的就是，那在现实当中，我怎么去抉择？其实你看讲这一条路，讲这些，有的都是种种诸多的修行的德目嘛。但这个德目之为德目，比如说我们讲说，你走到这条路，你要布施，这里后面有讲，你要信，你信了以后，它会引申哪些功德？好，我们说好，那我就来信。你有没有弄清楚什么叫信？那佛法的信从哪里来？什么叫信？是不是？所以你看呢，我们不是讲说对佛法三宝的十德能，对不对？那什么叫十德能？一定是建立在四谛、十二缘起的三宝的十德能。所以你不能用你自己感性安立三宝的这些，因为你讲的那个不是三宝的真功德处。三宝的功是真功德处在四谛十二缘起的这样的真道理上显出来的，所以你必须要在这里信得上， 你只要信，后头的功能就功德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走到这里，他这里后面讲说，只要我们有信，信就如何如何。问题你不会知什么，你不知道什么叫真心啊，类似这样的道理，是不是？好，所以我真的是比较希望，就是说大家在理解任何佛法，乃至在安立自己的心法，你能把你的方法，任何你对佛法的解说，能会到佛法的根本上，你要能会得上来，那表示你这个法是经过你的所谓的三法印的验证，不是吗？你要有这种能力，我讲的就是这个，这叫学真功夫，你的解跟行都是依着这个来的，那这个路才没岔开啊。我说你解修，我们就好好修，你说一下理由在哪里，为什么？就像我常不常问说，凭什么念佛可以往生？你当然就是都经典说的，这个还用你讲？我也知道经典说，我也都是以经典说的。问题不是光这样讲啊，你是真的信守，的确这样念，而且念的时候应该要有这种内涵，对不对？要这样能观照世间真艳理，那智慧要在里头才能真艳理。好，那这个东西有的话，它的感应就真的会有，所以我们会很清楚这个道理嘛，是不是？那同样他这些比喻，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我就特别加注啊，就是说这个精神一定要把它弄出来。好，自大成者是是道因行，愚者因舍。好，你才能到什么叫我们现在一般来讲，如果跟你讲一些相似不是错误的，你大概不会相信，但跟你讲相似的你就难了，你对不对？我可以全部用佛教名相讲，那不是像那个一贯道讲那个先天解金刚经，先天盖金刚经啊，先天解金刚经，他解的就金刚经啊，但他解错的，对，那这个当然就完全背离掉了。那种讲法很清楚，如果以我们现在看，就是 很明显错误的。好，好，那这个我们就知道说，从这里啊，愚者因舍，你能知道这条路，觉者相似佛法。好，那所以说我们不是讲说过去我们常提到三法印，就是法的印记嘛。好，我只要这个是佛法，我已经在里面会找到说三法印的那个特征出来。好，这个特征法印这个印记就在这个法里面。所以我们你会看到念佛法门为什么是解脱法，为什么是佛法？因为你可以找到三法印的印记在里头。出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涅槃寂静是什么？净土。出行诸法娑婆。那这个在即便是净土也是诸法无我。那如果要分秽土净土的话，秽土诸行无常，五浊恶世，是不是？所以当然这个无常无我的这种厌离心，这个厌离心必须要有具有什么样舍离对世间爱着的这个内涵在里头。那包括对净土的理解必须具有极尽意的意思在里头，或者的话那不叫净土，那叫一种把佛法转为外道的一种信仰而已，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解读阿弥陀经的种种相状的时候，你在看到他的诸多功德，千万不能光，当然这个不是千万啊，这个因为有些人实在是不容易去谈那么多，谈多他不能信受。但真正了解的像八功德水这些东西的解释，一定是顺在佛法，也就是说我们在看经典里面描述极乐世界的殊胜，都是从法的功德力里面去显出来的。所以有人就提到， 我不大喜欢黄金呢，我一想到说黄金铺地，我觉得那很俗，我不要去。我说那里的黄金一定会让你欢喜的。为什么？因为那样的境界是由你清净身生的，不是客观仪，不是一个，就像我处在我具有一个这样的殊胜福德力的人，我不会处在一个我厌恶的环境里面。所以那边的黄金不是你想的那种黄金，那是由你清净心相应而得的这种广大福德所显的，所以你必须要从这一点上去描述它那个境界。我知道你这样一解释就错了。所以说具有这种念佛的广大功德，它显出来的那种境界是如此的。哎，好，那我们就来看啊，就是说资粮啊，这个在他那个就是资粮及刑具啊，就是说这个寄送里面有谈到啊，资粮名草蜜团等啊，道路所食啊，啊，就这条路里面要有一些资粮来帮助我们。那走路的时候必须要有这些饭团啊之类的，那我们在过程当中应该有哪些来帮助我们维持啊？他说大利民大势力，多有财物，善解自法，备足啊，这个备足啊，这个后头讲备足啊，就是说民多有饮食，无有乏少啊，好，就是你具有这种修行，你看啊，所以在菩萨道它是一个长远觉，就是来自敬畏来记的。那我们现在的修行菩萨道里面难在哪里？第一个方法错，所以我们方法错的时候，我们变成我们其实在修菩萨道的时候，内在功德不成为资粮，就只有靠那一份一股劲。那这一股劲它没办法维持你做长久的付出啊，到最后你会疲累的。所以你看说爱见慈悲，因为只是生他疲劳而已，你没有其他的资粮，没有其他的力道，在你行持善法的时候，它不能反回馈在你身上，所以你也难维持久。你其他的法、哦、包括各种善品的维持修行，那从善品里面的修持以后，舍下你的粗重的负担、哦、那可以得到的种种法喜法乐，这就是资粮。所以我想说光靠你当初的一股劲，那却没有依着适当的方法让你自己本身受用这样的法喜亲安喜乐，你能走多久？不容易。好，所以我们要讲说为什么有些人说有人发愿要生生世世在这个世间，我说我绝对赞叹，我不会像一般人说啊你狂妄，没有，不会这样。但问题你要知道，以你现在面对这样的境，你要发这个愿，你要做好相当的心理准备。好，你就算你做不到，你也应该知道这条路非常艰困。因此我准备做这条路之前的时候，我应该努力真的累积自己的资粮，这才符合你这个愿呢、啊。你不要光花花空大的愿，做法跟就是说啊，我其实有心跨过沙漠，你准备什么？哎，我就矿泉水两包，两罐，哎，你大概都还没走到沙漠边缘就喝光了，那就回来吧。你就准备那一点点，以你这样的一个功夫，你能走多远啊？好，那就是一种笑话而已。好，所以我们要讲说发这个愿的人，他至少他有这么一个笃定，他知道，或者说那是空愿啊，平常连小处都这么计较，那未来要对度那个刚强难调众生，你怎么度？好，再过来，安民无有贼寇恐怖之事啊，啊，哎，隐民无有疾病啊，苦痛衰患啊，好，这里面就是在这条路里面，它没有贼寇，没有那些产生的障道因缘啊，没有就是第一个是烦恼的障道，还有一个恶报的现前，这些诸多的事情不会现前啊。大乘民多容之人众啊，能令多人啊，多人众得自大乘啊。 导师善解道相，自无患难，亦令啊人众无有患难，善安道路，无有寒热饥渴怨贼恶兽毒虫恶山恶水啊深坑坎等如是过患，何以故？善知道路好恶相故啊，以此喻啊，欢喜等十地啊，就是用这个来比喻啊，啊，哎，如人行路去不休息，能至大乘啊，因为它中间不会断，不，我讲不休息，意思就不会中断啊，也不会被阻拦掉，它这一条路很顺。那这条路的很顺啊，其实。他的意思倒不是讲说我们都没有什么阻拦，而是说这一条石就像八正道，八正这样的一个所谓依止里面，他碰到问题的时候他容易跨过去啊，他容易依他自己的修持让这些烦恼止息下来，所以他讲说这一条路没有险阻啊。比如说我们要讲说这条路有没有险阻，对有些人没有啊，那走你说一下怎么没有那么远，可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铺石头的话啊，我们走不是很简单吗？啊，那有的人体力也不行，各方面不行，他认为他是险阻，他是障碍，其实他不叫险阻啊，啊，这对一般到一个程度以上他不叫险阻啊，所以说具有佛法的实质功德，那个本来是别人的险阻，对你来讲就康庄大道。为什么？你看人啊，好像我们现在以前小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赤脚咚咚咚咚，奇怪也不怕痛，现在你稍微赤脚噔噔用跳的割一下样样不行，是不是？我们讲以前你看现在啊，我怕怎么样，我每次想到以前小时候那个小溪流啊，小溪流是被两边的那个草给盖住啊，那我就蹲下去钻在里头里面去猛拉猛拉是什么啊，就是哎，就是哎，就是下去啊，就是啊，调那个，那怎么念呢、啊？哎，对了，好，我没关系了。现在一想就，怎么可能敢进去呢？那以前就是小孩子，你看那才小学一年级，谁怕？你看那个整个在那个树就草里面呐、啊，你外面看不到，人就钻到里头，这样一直钻钻钻钻钻钻。现在。对我们来讲连进去都不敢，是哎，你以前可以为什么现在不行啊，现在都必须要这样，太惜生命的了。好，所以你看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条路如果你没有相当的功德力，本来人家对别人来讲就是很正常的一条路，对你来讲处处阻碍。所以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因为好像有，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有一个一条路明明加持我，从此我没有碰到烦恼，而是应该说因为你这种功德力，那是烦恼不叫烦恼，所以叫康庄大道。所以你的依着法，其实是因为你内心具足这些法，所以这些烦恼被你克服，所以才叫康庄大道。而不是说我本来有很多有危险啊，只要有三宝加持我不用修一条路就到底了啊、很顺，这就是妄想了，不是，是你修来的。菩萨如是行事啊，实地啊得自佛法入涅槃大乘啊，啊这个涅槃当然不是声闻的一般涅槃啊，它就究竟涅槃。如彼好道多有心草水等行者无法，草民如人臣啊，人啊，人圣啊，就是说不是那个武圣的人圣，叫人搭的那个承载工具，嘿，承载工具。马路多好草，马力强盛啊，实地道功德亦如是啊，地舍灭会四圣处。 助诸功德，故名为草。我们讲如实的信受如实的地路地识嘛，舍贪灭烦恼得智慧这个我们在前面这个都有谈，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那因为你有这样，所以说助诸功德得故名为草。何以故若能贵于十世热水地狱，当亲近十余者。你看他这里讲就是说这个道理跟我们一样，就是说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真实真实真实，是不是？当你修行是真实，你所求的会是真实，所以你也希望听到的是真实，那你希望你理解的也是很如实的理解，是不是就这样？如果你不真实，你听到不真实的，或者 是真实但不能真实懂的，听到真实语但不能如实懂的话，你一定会不安。那你听到的是一个有点类似其余的，就是虽好听但没有实质法的，你不乐。为什么？浪费时间，没实质意义。所以不管是你在闻法解读法，包括你在说法行这个法，你都会敌视。这是一个习惯，所以不是跟大家提嘛，你唯有处处做这样的关怀，你才会用这种心来要求你的文法到底相不相应，心踏不踏实。那你养成这个习惯以后，你所做的一切法你会用这样的态度来要求，因为你重视这个本质，这种关怀到这一点上。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认知，你不会去留意到这一点。所以有时候变成好看好看好看，但其实空空洞洞，无力得很。乐随地狱，当亲近十余者，见时有利乐随时事啊！你看就是说这个是同一个一条，就是这个一条肠子都一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肠子，他喜欢，他贵重实际是，然后听的是地狱，亲近的是食欲者，那想见的是一种时有利乐就时有利利乐随时事，他想要做这个，然后生恶妄语，远离妄语。其实他不但是妄语，妄语当然是很明显的虚假但其实包括类似其语也就不喜欢了反正就是无实质利益的就不好要。见妄语过，不要欲闻就不喜欢这个因为它没有实质意义。所以包括做任何一个事情里面，就会用一种很我们如果用现在叫很务实的态度，包括你所做的东西大概。所以后来我们讲叫执心，执心其实就是它就依着法，执心就是依着这个法，态度是这样，那会形成一个道人的一个本身的一个风格。那心地他就是他不是用其他的世间的或者其他的虚假的，因为实质安住于法的时候，其心正直你看我们念佛也是一如来意，一如来正法，后来这个人其心正直，他就是一定会走这条路的。因为他不依世间变化，不实的东西为所依。如是等因缘得地胜处这就地那个。然后舍等三处一因如是这就是方便讲一个举一个地其他三个在前头已经有讲了如彼好道须诸象马牛驴等得至大乘。草铸成其力，如是地舍灭秽处能令至佛法。这就是你的功德力。其实我们在看这个时候，你会感觉什么？有，正如我前面讲的，你会发觉你有跟你有没有的地方，你有缺跟你有不足的，这些都有。这时候你，它就是一个镜子嘛。我们不是在果上去论，因为这个本来就是要给你写行的。 给你讲果，给你讲因，如何修，它的相如何，其实它的重大意义就引导你入佛之见修行嘛。所以我们在这里会看到很多自己缺的地方，那这个就是你如果要让你这条实地道能走得稳的话，你就必须要刻意的把它当作你的实践。好，我们讲说，这个菩萨，你看啊、我们现在菩萨是菩萨道少嘛，我们大概比较一般大约的、大略的菩萨道，大家信受信受，但很少把菩萨道的具体方法。所以当初为什么要选这一部论呢？第一个，它是菩萨的心法，再过来它跟念佛有很大关系，所以会选择这个，就是希望把这种心法给落实下来。也就是说，它是具体的菩萨心，不是一个始终停在发愿阶段、仰慕阶段的那一种，是希望它落实下来。所以这样的一个熏习啊，虽然我们也耗了一点时间，但这样的缓护熏习也比较能巩固我们的菩提心。好，或者说，有些东西其实，当然也看我们怎么谈呐、啊。那有时候一堂课这样下来啊、其实你说讲完了根本没完嘛，怎么讲得完？贵重的是什么？你有机会缓护熏习了，缓护熏习。好，我们一讲完了就忘了，对不对？好，其实几样法就可以了，但因为我们也不够精进嘛，所以只好用开课让大家精进了，不是吗？不讲你们不会听呢、啊，有啦，有在听呢、啊，这样讲有点污蔑了你们，哎啊，但只是。有没有力道下去啊？自己看有点轻忽轻忽的，那讲的时候有时候就哦，这一季又来了，可是做下去 一晃过了，你看我们这一季一晚一年就过了，四季的课也就过了，那你不学不学也学了，就道场的好处跑不掉，你要你跑不掉，你只好听了、啊，啊，听听听，那种刚调难调的信就这样调给调下来了，是不是？以前对菩萨法笼统，现在也越来好像有点比较具体的力道出来了，虽然好像不是很明显，可是又感觉好像有点具体一点，心有点热，以前是冷冰冰的菩萨，那个刚那个木乃伊菩萨。这叫人家皈依木乃伊菩萨，这个很麻烦，因为都是绑死了。像莲花姐啊，有点体温，这表示还可以救了，因为它掉到冰河拉出来已经僵硬了，可是摸摸还没断气，然后慢慢搓搓，有点体温。我们现在就这种味道，有点体温这样，有点还不能很动了，就是有的人是稍微可以啊，掉。开始会喘了，可以，那到最后就热气很足，到最后可以的，像不是像那个软顶冷是第一嘛，软、开始有火的热度起来，对，我们现在有点体温可以，好，我们再看，好，这个心明多，你看啊，心明多闻啊，闻思修慧啊，能治大智慧业啊，如心能令佛然，亦令猛圣啊！啊，就是说，在这条路里面呢、啊，我们如何能引导？大概这必须要有智慧，必须要有火啊，来烧一切东西嘛。那这个智慧在哪里？这个火在哪里？叫闻思修慧。好，闻思修慧，它能染啊，令猛圣，如是。闻思修能生大慧，能令增长，如火能烧能煮，你总是要这个能照见啊，不然你一条暗路你怎么走？所以大家不断的闻思，所以在我们来讲，我们分享到闻思修，对不对？其实简单讲叫闻思修，在这个过程修了还在闻，修了还在闻， 时时都在闻思修的。就像我们现在念，我们也闻也思，我们也念佛，念佛的同时也还是不在闻思，它是不断反复增上精进的，让它更加清净了。好，能照智慧火亦如是啊，烧诸烦恼，成熟诸善根，照四圣地，如火是智慧心啊，是能生智慧等诸法啊，它能这样。那多水明啊，明多有诸河诸流河取啊，随意取用，充足大众，前景即此所不能尔啊。就是说它的那个智慧，就是这样的水啊，它很丰富啊，那只是一般的泉井啊，它所不能尔，它没办法。那这护士啊，这护士就应该接上面的。护士多水者，如人乘船随水至大城啊，井泉皮池啊，皮池水啊，则不能得尔。如今说信为大河，湖得为岸，唯有信才能到湖得岸。如何除热、除渴、除垢啊？能生四力，这个意思在比喻什么？信，信就有这样作用了。信怎么样？能除热，它就因为它用水来比喻信，所以这个信怎么样？它能除你的热，除你的渴，乃是你是不是能荡除？我们不是，信是以静心为用嘛？啊，它的业用在静心嘛。所以我会讲说，有人说念佛有没有用，外行人才会这样讲，念佛就是以信为主的法门啊。那信如果彻底化，就能起很多功德了，它就有静心作用啊。这问题你怎么让它信的真实，信的真实，念佛的功德就能净化身心啊，是不是？那整个念佛法门它的核心处在这个信，所以这个信如何清净，就关系到这个法门成不成就。好，那是这样。所以信为大河，好，你看能生四力啊，那你其他的小信不行。所以信其实就是一种抉择，不是吗？信什么？我信大利益，我信大目标，我信了以后我才能安定在这个大方向上嘛。但你信不过的话，像我们要讲说目标可以谈着圆，真正让你抉择的话，会抉择什么？抉择那个你信得过的。像我们现在念佛，我们上次佛器不是谈吗？那个祖师大德我也忘了。平常我信誓旦旦一定要往生，到头来种种惶恐不安。也就是说你没事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这个，有事的时候，急难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选择你信得过的。你不会选这个你还没有完全信的，就这么现实。所以我说这个道理都是很真实的。你今天对一个法不要怕，不要怕什么？不要怕你有疑惑，有疑惑解决它。你不要勉强自我催眠说你信，因为那个骗不了人，碰到事情的时候你就会选择那个你真正信得过的，你那个不完全信的跑不出来。我们今天讲实在，临终种种因尽现前，一定是你执着的那一边出来，是不是？所以一定是好，所以我会讲说这不是考题吗？就是当你碰到种种烦恼的时候，你的法生不生的生的生不得生得来。我觉得这个在我们平常烦恼里面，我有时候在看啊，就觉得说哎呀，显然我们的功夫还不够啊，应该要再努力努力啊。第一个，我们有些烦恼起来是一下子很快降伏，但毕竟起来了，是不是？那有些烦恼就相对久一点，有的烦恼好像就捻着拉不开了，是不是？那你必须要从这里去看你的功德力在这里能不能产生出来。所以我在写那篇文章，就是说我们能厌离娑婆，厌离厌离，你有没有像现在厌离那个粪便那么厌离？没有啊，厌离粪便是毫不犹豫不要，那你对世间没有这种力道啊，是不是？你做梦的时候有人塞牛粪一定要跟你吃，你一定很讨厌，不要不要， 我举这个例子有点粗俗，不然这个小狗拉喽啊，怂狗拉，怂狗拉，怂国语怎么讲？粗俗可能有很有力啊，很本土化的那个怂狗拉。那你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例子，你不会感觉到你的力道没有出来。唯有用明显的对比，才能看到你自己的功夫有没有，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说，其实每一个生活空间里面，每一个抉择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警醒。一旦你跳一边，你就说，就是这一天哈，比如说二六时钟，我们一路上走，我们经常，如果你有在警觉，几白旗，几白旗，就一条路都在几白旗，因为碰到这个劲，值得投降，投降，一整天都在几白旗，输了，吃的东西，值几白旗，好吃的几白旗，不好吃的也几白旗，都什么，都进去了，是。所以我后来我在这种情形里面，其实我们。如果你慢慢往这边走，有时候你会觉得修行啊，修行的信心，除了从佛法理解里面，其实很大的信心是来自于你真正实践哦。所以我不是讲说，我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做梦的时候碰到情形，不管什么境界，我醒来竟然发觉我梦中里面阿弥陀佛。甚至还可以能问别人，这个道理错，不应该如此做，如此解释，应该如此。这个梦倒是常有，因为这已经串习了。但我怕的是跟人家讲说不是这样，你怎么那么笨，一次我几称啊，这一点也是我最怕的。就是道理归道理，那是用讲的，可是在面对非理的东西，竟然起这样的理称出来啊。那这个又是问题的啊，所以其实有时候在这种梦境里面显现这样的一种很自然的反应，这其实比较属于你的功夫，虽然还在做梦，但毕竟比较真了啊，比较属于你内在的一种根的力量嘛啊。那这个有时候你会比较欢喜说，哎，有点感应，有点进度。那可是，在现实当中，如果你懂得时时抉择，我现在的起心动念是什么？我显然又输了。啊，这个也输，那个也输，有一种有点挫折感。啊，那在外面你看不到那种挫折，因为外面都好好一个，那里面你也会觉得说啊，怎么又输了？怎么又输了？啊，这一步，啊，所以就被人讲说，下一次再怎么样，这下次要打赢他，下次再打赢他，啊，就是那种希望把自己的那个念把它串习强一点呢，啊。我觉得这个是你自己应该要做的。这个外面不可能人家去一直提醒，我觉得这个不可能，那变成你自己要用，用什么？用境界修，用境界修啊，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个要领了，哦，或者我们修行难免自欺欺人哦，我觉得，好。善法中信义如是啊，能灭三毒热，除三恶行贪嗔痴啊，行垢，除三有渴啊，这个然后为涅槃故啊，以善法中得势力啊，应该说是信是如此啊。如彼好道啊，多有诸根药草，则行者无法。实地道亦如是啊，根明身心所爱啊。身心所爱，因为它扎根嘛，如有根则生芽茎叶等及诸果实，身心爱道，身正意念大愿等诸功德，就是我要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说，我们如果从这个法的清净性来讲，千万，当然我们在我们这边比较没这个问题，希望所有弘法正法的人，弘扬正法的人，千万不要染入人对法的信心。像现在的很多的讲法，当然一般讲法还好，有时候那种学院式的这种讲法，老实讲我是真的忧心，这种讲法其实让很多人信心是推迟掉的。 是不是？你这种讨论，你几时真的把它那个讲到最后那个信心退啊？因为它里面这个道理怎么样？唯有你说身心爱道呢，无疑惑的信受啊，这时候才能生正意念啊，那个动力才出来，它是一个到彼岸的一条重路啊。所以我讲这龙树菩萨这样的一个道理，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但为什么在很多的抉择当中，把很多佛法的庄严性用着世间的世俗的看法、世间人的角度去定位佛法，以至于佛法那种超越世间烦恼的这份庄严就不见了，是不是？那变成你让人家信心的，大家会修；你让人家动摇的，那边就不能修，是不是？所以我常一直在跟他讲，如果你对这个法门你不是完全信，你不欢喜，或是你不能得法益，你不要讲，不要讲，不要勉强讲。因为你这样讲的其实是不清净的。因为你说法不是文字解释，你其实本身带的是对这个法的好药。如果说法者本身老是对一个法起疑，下面人怎么信呢？是不是？所以有人在讲大圣的止观，可是就每讲都是在否定。我说那谁逼你讲哦？做人不要做这种虚假的事啊！你如果说要是我，你要请我讲，有一次有人跟我讲说，你要讲如来藏，你要讲说如来藏跟唯识的比较啊，如何他怎么思想严谨？我就回信，我说很抱歉，我不能这样讲，我就依如来藏经典里面真实道理，我认为讲我绝对不会走成这个样子，如来藏思想是怎么演进出来的。那因为你们现在在找我，我事先把我的立场跟你们讲，如果觉得跟你们的立场有冲突，那不要找我。太鬼气啊，那不这样很麻烦啊。后面啊，所以我去讲如来藏，讲完有的人说诶，你的如来藏跟那我们理解的不一样。我说我不好意思说这是正版的、啊、因为我说如来藏根本跟其他都通了，我都连了，他们认为如来藏应该有点外道样子，就不一讲根本真无我相通的，跟他们去想的不一样。所以我在当他们一开始定的时候，我就事先讲我就是这样啊，那尽我们的责任，是不是？可是我们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讲如来藏，我很想就是说问你，你信不信？不信不要讲，罪过。是吧？所以我们要讲说，我尤其常举例讲大圣起信论，不信大圣这一部论本身就叫起信哦，凡你讲过的都不信哦，你也功德无量吧？你想破坏人的功德太厉害了，你不信大圣，你讲大圣起信论，那不是很这不是很有趣吗？这个不是太矛盾了吗？对啊，真的就是这样。我觉得这做人至少起码应该，过去的读书人都有这一股人家的气节，应该有的坚持啊，要就这样做，我不做那种虚假的。那、啊、怎么可以能弄成倒过来，对不对？所以有些人之前有一位我也不谈啊，你要跟人家主持佛七，却又认为念佛不究竟。我说这不要说修行人，这连当做人都不够格。你不信你不要讲啊，你让人你浪费人家七天时间呢，是不是？你要么就是说你不管你的观念对不对，里外一致嘛，我认为念佛不究竟，你找我主持佛七，对不起，恕难从命，对不对？里外一致嘛。 你又答应，那在开示过程就经常跟人家讲那种跟净土冲突的观念，怎么有这种道理？所以我就从这几个观念里面看到，这叫人品。你的功夫再好，我就想说，所以我之前跟大家提嘛，不要讲太高，先学做人。那我讲的学做人就是这样啊，不是那种一般什么五戒那个阶段。我说，如果连这一点你都不容易做到，人起码的格调没有的话，那谈修行，我觉得太虚假了，是吧？你都不信，你为什么答应做这种事情？好，所以这也就是我。当然我们现在影响力有限啊，只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这也是我一直希望说有更多的法师，他们至少慢慢学习这种东西，不敢说我们能推广多少，至少把这些观念给止下来，这种不当的思维方式、应对的态度，对佛法的认知态度应该停止下来，或者这样一直延伸下来，对佛法的伤害是极为大的。好。